各位同修好，今天我们要讨论的题目是薄伽梵发现了什么。薄伽梵是如来佛的一个名号，是世尊的意思。当年悉达多王子经过六年的修行，最后在菩提树下目睹启明星，大彻大悟，获得了无上正等正觉，之后就开始周游四方，广传法轮，逐渐为世间所知所尊崇，人们就尊称他为世尊，就是世间最尊贵的觉者。上一讲我们介绍了不同种族不同文化的智者，在不同的时代都发现了一个惊人的奥秘，事关我们的生命和我们宇宙背后的真相。而释迦牟尼佛也是在六年的修行之后证悟成道，对这个惊人的奥秘有了更深入的发现，更究竟的解释。为什么我们说释迦牟尼的解释会更究竟、更彻底、更全面呢？因为释迦牟尼他不仅仅是此生证得实相，他其实已经经过三大阿僧祇劫的修行，已经成佛了。此生示现给众生一个出家修行正道成道的过程，所以他其实他已经成佛了，所以他的解释就会更彻底、更全面。其他正道者只是这生证得实相，比如说奥义书记载的那若干位先生，还有中国的老子也是证得实相了，但是他们还没成佛，所以他的解释肯定只到证道这个地方，只能讲如何证道、证得什么，但是他没有后面的继续往前修行最后成佛的这个过程。所以我们说释迦牟尼是最彻底、最究竟，也会解释的最全面。那佛到底发现了什么？这个跟其他正道者是一样的，发现的是一样，因为生命真相只有一个，大家发现的肯定是一样的，只是不同的觉者在表述的时候所用的名相语言可能有所不同。那佛在真经里、佛经里用他用的名相，他的表述是什么呢？我们来看，那佛弟子大概都知道，就佛证道实相以后，第一句话就是奇哉奇哉，一切众生皆具如来智慧德相，只因妄想执着不能证得。这句话就是佛证得实相以后发出的感慨，也就是说他是证到的是如来智慧德相。这个如来智慧德相是当然是佛家的语言，那在不同的经典里意思不同，他所翻译这个名词的时候用的词也不同。其他经典比如说大般若经用的是真如，有的像圣蛮经用的是如来藏，还有不思议光菩萨所说经用的名相是如如，就两个字的或者一个字的如。总之就是说佛发现的真有是真如，或者叫如来藏，叫如如，或者在禅宗叫本来面目，有的经典叫做法性、法身、自性，这些都是佛法或者佛经经论里用来描述这个真有的本源的这个词汇。那就是说实际上佛发现的就是说在我们色身之上，或者说色身背后是有一个真如，或者叫如来藏的，或者叫如来智慧德相的。那么这个东西是真正的存有，是众生的来处，一切的起源，也就是万有的本源。那这个东西平时我们众生不知道它的存在，它被我们压得很深，我们被色身的欲望、感情、新意识、各种精神活动藏住了，所以佛说颠倒妄想，只因颠倒妄想，所以不能证得。 我们被色身和色身的欲望轻易时支配着，忙得团团转，根本就不知道有本觉真如的存在。但是佛和所有正道觉者都是发现的那个了，叫做真如现前。当你实证的时候，那是真如现前的时候，就会让觉者发现知道他才是真的，你这个身体色身是他的一个化现，而且身体是假有，不是真的，真有是那个真如，而且真如是不死永在的。我们的色身生生灭灭啊，是假的，是假生假死，生幻灭，所以是幻象假有。色身所见的有相的世界也是幻象，这就是所有正道的觉者发现的惊人奥秘。那这个奥秘一般人是完全不知道的，历史上本期人也是只有很少的人证到这个实相。那佛当然 是证到这个，其次证得这个以后，后面还有后得智，这个叫证得，这个叫根本智。所以佛不仅发现了这个根本智，也就是这个真相，宇宙生命真相，同时他还获得了有相世界和无相本源的一切的信息和相关的知识，这叫后得智。那佛是根本智和后得智都具足的，其他的正道的觉者只是获得根本智，他必须继续往前修才能慢慢获得后面的后得智。那佛是为什么叫做正遍智，就是说他不但获悉的生命真相，他还圆满了所有的后得智，所以叫做正遍智，也就是有相无相的一切信息他都知道。那这就是佛发现的，而且最重要的一点就是这是其他正道者还没达到的，而佛达成了，就是说他不但发现了真相，他还成佛了。也就是说你正道实相的觉者通过继续修行往前前行，你最后还能成佛。成佛意味着你会获得五眼三身，五眼就是肉眼、天眼、法眼、慧眼、佛眼，这五眼，还有三身，就是化身、报身、法身。化身就是当年释迦牟尼到世间来传法，来示现成佛这个过程的，这个叫化身佛，也就是肉身，跟我们众生一样是有这个肉身的，这叫化身。行者在禅定的时候，天眼可以见到报身，就金光闪闪的，它不是肉身，但是它是有相的，金光闪闪的，叫金刚不坏身，那是报身。法身是无相的，也就是真如。那就是说证得实相以后继续往前修，最后能够成就五眼三身成佛，也就是彻底的超越生华，不但了生死了，而且还能成为在有相和无相之间自由穿行的一个非常伟大璀璨的存在，这就是成佛。那这个过程当然是非常惊人的，一般我们凡夫是可能就完全无法想象，既无法想象在我们肉身背后存在着一个这么惊天的奥秘，同时也无法想象说人经过修行能够成就三身五眼，能够成为一个不死的、永恒的、璀璨的、具神力的伟大的存在，也就是成佛。所以这是非常惊人的真相。这个发现为什么当时的印度人，2000多年前印度人把释迦牟尼不但称为佛，佛有两个意思，一个是觉者也叫佛，佛者觉也，觉就正等正觉，就发现生命真相的觉醒者、觉悟者也可以叫做佛，这是佛的一个意思。同时佛还意味着另外一个意思，意味着说成佛就等于成就了五眼三身，有大神力、十八不共法、四无所畏，有32相、80种好，那才叫真正成佛。所以说释迦牟尼发现的这个真相，以及通过修行能够人能够达成什么， 这是一个真是像一声惊雷一样，能够让佛弟子非常的振奋，同时让 不信佛的众生可能会觉得很吃惊很狐疑，但是事实就是这样的。这个是在无论是六百卷的大般若经还是所有的大乘真经里都详细介绍描述过的。我们只要读经，只要有学习正法，就都能够知道佛就是这么揭示给我们这个惊天奥秘，而且这条伟大的道路就是人能够战胜肉身的生生死死，最后成就佛道。这也是当时的印度人非常尊敬释迦牟尼，把他称作薄伽梵，薄伽梵就世间最尊贵的人的意思。他当然是当之无愧的世间最尊贵的 最伟大的一个存在。由于佛法所揭示的是无上甚深微妙法，也就是说这个真相实在是完全在人智之外，一般人很难想象，甚至说给他听他都很难理解，所以叫做无上甚深微妙法，百千万劫难遭遇。有佛的时代是不多的，多数时间是无佛的，没有佛，也就是说没有觉者来揭开这个真相给众生，所以众生都懵懵懂懂浑然不觉的，都以为我们身体是真的，我们所见也是真的，人只有一生，死了就人死如灯灭，什么都没有，一般人就是这么认识的。那这种认识叫做无明，叫做颠倒妄想，因为把假的当真的，而有一个真有，而且那真有是不死永在的，我们却不知道，多数如果没有学佛法的众生是完全不知道的。所以叫做佛是智慧明灯照破黑暗，这是千真万确的。但是问题是这么好的大觉智，可以说是惊天大觉智，能够把人从无明的那个立体大梦中叫醒的。为什么当时印度人称佛法为不死药？不死药就是说你了解了听佛说的真相以后，学习佛法以后，你按照佛说的去修行，你能了生死，能接受轮回，所以佛法叫做不死药。当时佛陀作为一个王子，生活很优越，要什么都有，而且他的父王当时因为听了那个先人的预言，知道这个王子可能以后会出家修行，会成佛。 那作为国王的父亲就不愿意，就希望王子能够继承王位治理国家，所以希望用各种物质生活来把这王子羁绊住，让他断了出家修行的念头。所以他的生活条件当然是非常好的，可是为什么佛还是要出去修行？他曾经出家前半夜去找父王，说请求父王允许他出家，父王就说你要什么我都可以给你满足你，甚至是王位我都可以提前退位把王位传给你，你不要出家。但是佛就说我要解决生老病死的问题，就是要不老不病不死，父王能给我吗？那父王说那当然谁也没有办法给你这个。所以佛陀就当时的太子悉达多太子就说那我要出家修行就是要解决这个问题，所以净饭王没有办法，只好同意。就说从这个我们可以知道佛陀出家修行是要去了生死的，要找到一个接受轮回的道路的。这也是因为他们印度人一直有这个传统，从奥义书里传下来的，知道有人能够通过坐禅，通过禅修能够证得那本源，证得以后就所作一半，不受后有了，生死了，生死就了，不会再轮回了。这是印度有这个传说，所以佛陀这一生表现为说要去出家修行来证道，来了生死。所以你看佛陀出家修行是要了生死，而不是要在此生什么活在当下过得好，过得幸福快乐，完全不是。这个我们
读读真经就知道了。但是传到现在，大乘佛法传到现在确实很走样，好多人望文生义，各种乱解，就变成是要活在当下了，本来是佛不假修行了，各种乱解，什么生活即修行，烦恼即菩提的，那要按这个理论，他们这么乱解的这种理论，那佛当年也不用出家了，他在皇宫里就生活即修行，烦恼即菩提了，甚至包括念佛，一声佛号念到底就能怎么样的，那佛也不用出家去苦修了，餐风露宿的就在皇宫里念佛就行了，是这样吗？当然不是，这个只要动脑子想一想就知道了。所以说我们必须清楚地认识佛法以及佛倡导的，或者说佛要解决的，就是一个了脱生死、接受轮回的问题。为什么要了脱生死？为什么要接受轮回？是因为佛发现呢，所有的正道的觉者都知道，生死是假象，轮回也是假象，但是如果你不通过修行正得本源来了生死，你就永远在假象里轮回。那虽然是假象，可是你的感知你是会痛的，你生老病死是会痛苦的。这就好比说你夜里做梦，如果你一夜净做噩梦，虽然你醒来的时候你知道刚才是梦，那梦里是假的，你被老虎追，你被老虎咬，或者是你从悬崖上摔下去，虽然你知道那不过是一场梦，不是真的，可是你在梦中的感受是很痛苦的。你被老虎追的时候是不是很惊恐？你从悬崖上掉下去，你是不是很痛不欲生？也就是说，虽然轮回是假的，但是你的感受是真切的，你没必要在那竹篮打水空转白受罪。所以你必须通过修行去证得本源以后来了脱，接受这个轮回。他佛法要解决的是这个，而且真经里说的也全是这个，所以我们要很清楚的了知道这点。薄伽梵发现的就是生命和色身所见的是假象，但假象背后有真有，真有才是真的，本觉真如才是真的。那个真如不但是真的，它还是不死永在的。你只要证得本源，你就可以从大梦中，立体大梦中骤然的醒来，完全醒来了，同时再也不用再有受刑有身，拖着沉重的肉身在这个生生死死的这个幻海里头轮回打转空转了。这就是佛法在说的。而且如果证得这个本源，不但了生死，你继续往前修，你最后还能成佛。这是佛法发现的非常了不起的，也非常伟大的那个地方。同时还有佛法还发现的另一个，就是说在有相的这边是怎么形成的。有相的万有是我们的心意识根据业力解读支持出来的，也就是说这些幻象是怎么形成的，根据什么来构成，那就是依循业力显象表达，就业力在意识的配合下显象表达，构成了我们所处的这个幻有的三界。这一点现在量子物理学也接近了，也发现证实了这一点。也就是说其实我们所处的时空是由共同的错觉构成的，并不是真的。比如说很简单的道理，世界上本来没有声音，但是我们每个人都认为世界上充满声音，实际上并没有。实际上我们在说话的时候，我们并没有发出声音，我们只是震动，空气震动，声波传到接受者那里，那接受者他的耳根会自动把这个声波转换成声音给他听，所以我们每个人就听到了各种声音，就以为声音是客观存在的，世界上就是有各种各样的声音，其实根本就没有。同样的道理，我们眼睛所看见的颜色形象也是这样，它本质上只是一种震动，一种波。我们的眼睛看不见波，把波看成粒子及其不同形态的堆积，这就所谓的波粒二象性。就是我们看不见波，我们把波看成粒子，粒子就代表堆积在一起就是有形的物质，但其实它是个影像。就好比 一个电风扇转得非常快，你在它转得很快的时候，你看不见电风扇里头的扇面叶片，你只看见一个圆形的东西，你离得越远它转得越快，你就看见圆的东西，看见那个影像，而且你的肉眼会把那影像当作真实的物质。这就是我们身处的时空，这个有相的世界就是这么构成的。这个也是佛法解释的，才解释的，其他正道者没有解释这个。所以我们再小结一下，薄伽梵发现了什么。第一，发现了色身是幻象，色身所见也是幻象，真有是无相无为无二无别，而且是不生不灭自在永在的。第二个发现或者说佛法揭示的，就是有相的世界是由我们的心意识业力在意识的配合下显象表达，演绎出我们所置身其中的有相世界来，这也是佛法才揭示的。而在这个显象表达的过程中是存在规律的，比如因果律，也就是善有善报恶有恶报，种业先报啊，一切都是会这个，你种什么因就会获什么果，这个果报是需要一时而熟，就是说需要时间来成熟，但是它一定会报，就是你春种秋收，你现在种的恶因那不一定马上报，除非种业，种业马上报，那轻业或者是那个它就会有时间，需要时间来成熟，但是它一定会报的，这叫因果律。还有轮回律，就一切都是在循环轮转的，比如说白天黑夜，白天黑夜一直在不停的重复循环，一年四季春夏秋冬，春夏秋冬也是不停的在循环，对吧？人生也一样，就是人就是此生灭的下一生又立刻又开始了，在六道里来回转，叫循环律，就六道轮回。还有就全息律，全息律就是一即一切，一切即一，一切事物都贯穿在同一个东西当中，你拿一个它的切一个点，你都能看见它的全貌啊，就是它会蕴含的全部的信息，这叫全息律啊，这也是佛陀发现的。这个都属于是后得智，就是成佛的人才会看得非常清楚，也揭示得非常全面和准确啊。第三个揭示的，人是通过修行能够证得本源，了脱生死，接受轮回，同时再往前修还能成佛，成就三身五眼，最后成为能够自在永在，能够自由穿行在有相无相之间的，或者叫做既能在三界外又能回到三界来度生的这样一种伟大的存在，这就是成佛。所以这才是佛法真正在说的，也是当年释迦牟尼发现和通过六七千卷的般若经大乘经典所揭示的这个实相。所以我们了解这个以后，就应该能够知道现在佛法传到现在的各种走样是有多么多么的背离真正的佛说，真正的生命真相了。而且那样的建立在误读曲解上的伪佛法，甚至是反佛法，是多么误导人。如果你照着那个走，比如说本来是佛不假修行，比如生活即修行，烦恼即菩提，比如说看山还是山，看水还是水，比如说你所谓修行就是一生佛号练到底，倚仗佛力就到净土。如果按照走，那距离佛所指示的和佛所教导的是相差有多么遥远，不但十万八千里，而且是背道而驰的。所以这一点是我们要修学佛法的真佛子要特别下功夫去弄清楚的，不能够看的那些便宜的能够理解的契合你的凡夫心智的你就叫好，你就觉得那个才好，那个才对，又便宜又省事，我又能贪嗔痴， 我又能够一声佛号就能去净土了，老想又要马儿跑又要马儿不吃草是不可能的，从逻辑上你也能知道这怎么可能。关键是你是要了生死 还是要沉溺在幻象里贪嗔痴，你把这个事情想清楚了，你要了生死，要接受轮回，甚至要成佛，那你就按照真佛说的指示的真正的修行正道的路径。完备的修正系统有一部经就讲得很清楚，很系统， 很完备，就是菩萨道术经。那以后我们会学习这部经，现在我们就是先了解薄伽梵到底发现了什么，以及佛法真正在说的是什么。那我们作为有心修学佛道的人，应该遵循什么样的指示往前去修行也好，正道也好，超越升华也好，总之你是要走什么路，你是要按真佛说的走，还是要按捷径便宜的凡夫说乱说的那些道路走，这就是很重要的问题，我觉得。所以我们今天主要就讨论这个问题，希望大家能够在这个根本问题上不迷糊，不被误导，走真正的佛弟子应该走的道路。好，谢谢大家。